有些说口红亲嘴会掉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可以试一下，是吧？买一支口红回去，给你的舍友是吗？或许就解决了自己的人生大事。怎么有人问江哥的事情？哇，江哥这个事情，其实我这几天才知道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，没想到在那个直播间也能看到。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挺久了，从发生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了吧，是吗？那个事情我最近才因为它快开庭了，然后又多了一些就是转发呀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关注度更高了，然后我才看到。平时我关注的都是些就是娱乐的新闻、游戏新闻什么的，就是社会新闻我看的要少一些。然后我看的就气得我不行。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有些同学不知道，就简单简述几句。我其实有给他点赞，那个签名我不太好签去，就我看看我的赞在哪儿啊，就给那个死者的妈妈发微博点的赞。他那个签名活动要填真实地址和真实姓名，我觉得我不太方便，我就没有去签名，就点了个赞。这个苦咖啡下联是那个被害者江哥的母亲，谢谢一番。哎呀，对，饭卡，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，但是比什么都不做好吧。他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有两个有三个在日本的留学生，两个女孩子一个男的，然后江哥和刘鑫分别是这两个女孩子。刘鑫有个前男友叫陈世峰，然后两个人分手了，有点纠纷吧，那个男前男友啊就要找刘鑫的麻烦，然后刘鑫就叫江哥来就是保护他，或者说壮胆，反正就向江哥求助。然后在有一天晚上呢，他住在那个江哥家里，然后刘鑫那个前男友找来了，然后他就先进屋了，把自己的朋友留在外面。那个江哥在跟他的前男友就是争吵过程中被他前男友刺死了，就是那个好像是用刀刺了10刀，然后就流血过多死亡了。然后刘鑫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过了2个小时才开门出去。那个女孩子就江哥嘛，死掉的女孩子是不是当即死亡，是流血过多死亡的。现在很多人是26刀吗？我这个不记得不太清楚，总之是挨了很多刀，然后流血过多死亡。我没有太记清楚这个事情。然后现在社会上对于那个刘鑫啊，就是躲在屋子里的那个女孩子，就是对她抨击非常的多。因为那个杀人犯就不用多说了，是吗？人渣是吗？死刑可能能不能死刑那是法律的事情，是吧？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多的话好讲，但是这个刘鑫呢，躲在屋里的那个女孩子，从法律上来说，她没有什么，就没有什么太多责任，她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。然后，但是她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恶心呢，我们现在就对她进行道德上的谴责。其实我觉得。就是比方说两个女孩子面对一个成年男子 发狂的，手里拿着刀的，可能二换一都换不了。其实我觉得他因为害怕躲在屋里不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，虽然就是我也不认同这种行为，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因为害怕不出去的这种就懦夫的行为嘛。但是他在他害怕不出去，他可以打电话报警啊，他可以叫救护车呀什么，他什么都不做，然后他还要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，人家就在门口是吧，一个女孩子被杀了，被捅了十几刀死掉了，他说他什么都没听到。好，我们再退一万步说，他在那一段时间就吓傻了，就失去智商是吧，整个人都处于半昏迷状态，他失去了那个自理能力，失去了说话的打电话的能力。但是他之后在整个事情已经就整个案件已经发生完了是吧，警察都来了，但是他就是不和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接触，他一直不理那个他的闺蜜嘛，为他而死的那个闺蜜江哥的妈妈，就不理他，怎么都不理。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怎么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。然后还把人家拉黑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家人就把人家受害者的妈妈拉黑了。然后那个妈妈呢，是个单亲妈妈。我觉得那个妈妈就很了不起，就是她在就悲痛欲绝的时候，她说话就依然非常有条理，而且也很克制，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素质、很伟大的母亲。然后那个她妈妈呢，因为联系不到这个，她实际上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是吧？一个凶手，一个被害者，一个刘鑫。他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接触不到刘鑫，刘鑫把他拉黑了，刘鑫全家把他拉黑了，然后他在网上就公布了刘鑫的个人信息，全家的住哪里啊，什么身份证啊，什么什么的都公布了。当然这个也是违法的是吧，不过呢他做了是吧。然后这时候刘鑫全家的生活以及工作都受到了影响，然后站出来了，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，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，还去骂人家是吧。就那个刘鑫的妈妈去骂江哥的妈妈，说你的孩子短命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是吧，他是因为他自己短命，不是因为俺闺女是吧。啊，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父母，有什么样的女儿。有些说人肉别人是不对的，人肉刘鑫就下不为例。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，那个刘鑫真不是个东西，全家都不是。我作为一个是吧小型的公众人物，可能不太适合说一些过激的言论。反正这两天我又去关注这个事情嘛，还看得我那种。而且我给你们看哈，整个事实大部分大致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个女孩子在门口被她的前男友，被刘鑫的前男江哥在房间门口大门外被刘鑫的前男友刺死了，然后刘鑫躲在房间里反锁了门，瑟瑟发抖。这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。然后你看那个事情发生之后，那个刘鑫居然敢开通微博，你知道吗？还在微博上说些什么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你知道吗？刘鑫。用户刘鑫叫什么？哎，就用户刘鑫一二三，就这个。看这里， 什么呀，那什么，他就是不停的给自己洗地，然后说什么报道乱报道啊，还有说什么骂人是我们不对，也就是他妈去骂了人家的妈，说你的孩子短命是吧，是因为他自己短命，不是为我们的闺女是吧。然后他说骂人是不对，但是你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。你为什么会被公布个人信息，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吧。你要是好好的跟人家受害者家属沟通是吧，人家会这样吗？真的是没见过这么贱的人。还问说这是还是一个法治社会吗？中国的百姓还有法可依吗？天哪，什么要不是法治社会，你早就被打砍死了。还要洗白自己那个不爱吃馄饨，你知道馄饨是怎么回事吗？就是说，他说那个江哥他的闺蜜当时买那个报道的是江哥买了一盒馄饨是吧，给他回去给他吃，然后回去之后就遇到了那个惨事嘛是吧，就遇到了这个很悲惨的事情，然后他又洗白自己，他说那不是为我买的馄饨是吧，我不爱吃馄饨。你说这个人就重点在哪里啊，就是说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个整个事情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洗掉。馄饨呢，哎，我们那边叫抄手，他这个打错了。就疯狂的推卸责任，他不知道人家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破逼事儿是吗，都死了，他妈还在那纠结我到底爱不爱吃这个东西，他完全就不是个人。云吞，对，我们那边叫抄手，有些地方叫那个叫那个云吞，然后你们那边叫馄饨吗？然后据说他可能不会去那个庭上作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恶心又符合逻辑的一个推理，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就是个人信息都被暴露了吗？丢了工作也不敢出门是吗？就是所有社会上的人都在鄙视他们，就谴责他们。然后呢，这时候那个杀人犯的父母就站出来，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，当然这个帮助不是白白帮助的，帮助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不上庭作证，可能为了让他就是能够使自己的那个杀人犯儿子不被判刑太重吧，因为日本好像是没有死刑的，什么可能杀了人也只是特别是只杀一个的情况下好像可能就20年，如果他不上庭作证的话可能判得更轻。据说日本有死刑吗？很少判是吧。哦，我对法律知识就不是特别的清楚，就是按照他那个案情啊，很多人说在日本很有可能就不被判作死刑，很难死刑，引渡回国，我觉得就这也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畴了，这个都是法律上的事情了，只能问熊老师。7、8年就死了，回去了吗？就坐牢，这也太轻松了吧。前阵子不是日本也出了一个特别变态的事情吗，就是一个男的就杀了9个人，然后把人头放在自己家里的冰柜里，看得我一愣一愣，8女1男，人头放家里的冰棍儿， 进门就是。而且日本的那个，你们知道日本的公寓其实很多面积特别小，就可能一室一厅嘛。然后他天天就不是说他把那个什么人头放在厨房，他自己睡客厅一样，睡客厅或者卧室，他其实就是一间房，就那种天天睡在人头旁边，太可怕了，真的杀人狂。那个消息可能很多同学都有看到过。冰棍儿这个到底加不加人话，因为我也拿不准。哎呀，我不太懂这个法律方面的细节啊，这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犯下了罪行，能不能拉回来枪毙，这个事情我真的就不太懂了。但我希望是的，我希望最好能把躲在里面那个也啊，但是就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，这好气哦。不能，为什么有些人做了恶却不一定受到惩罚呢？我经常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很悲惨的事情，然后下面呢有人留言就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。但是其实我看着这个评论心里是有点不以为然的。其实很多时候正义不是迟到，他就从来没来过，没出现过。而且迟到的正义很多时候已经像，哎呀，说不清楚。然后我又搜了一下，就说对于刘鑫来说他是见死不救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而发生的，又不是江哥跟那个杀人犯谈恋爱产生的冲突，是吧？他自己的破逼事没处理好，是吧？导致了别人的死亡，他不仅仅是见死不救了。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见死不救到底是不是一种罪，是吗？然后得到答案是说，见死不救只能说道德上谴责，就不能判刑，除非你对他有救助义务，就是你们有责任关系那种。因为见死不救实在是很难判定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比方说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撞死了，然后你就吓呆了，是吧？整个人你也吓晕过去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是吧？可能就很难判定，或者说你根本没看到什么，你当时在发呆，在神游太空中，所以就见死不救就真的只能用道德上谴责。前阵子不是也有这种事情吗？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被撞了，第一次被撞了之后就是受了伤，但是动不了。然后来来往往有很多行人，没有一个人就去救他，然后他在马路上待了很久，被第二辆车撞了，碾过去，然后他死了。当时那个小视频看得我非常难受，这就是见死不救。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时段所有经过的行人都拿来判刑吧，是吧？这也不科学，只能从道德上希望他们永世不得安宁。